马上天下第68集。陈三川想随万寿台回一趟西华山呢，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他想通过万寿台找到方爱蒿。自从知道方爱蒿怀上他的种之后，他的心就像猫抓似的，夜夜睡不着，上课他老犯困，这也是他战术课成绩落后的重要原因。他担心万大叔的方子不灵，还担心万大叔偷药被人发现，更担心方爱蒿会搞发他。总之，陈三川有着太多的担心。半夜里心惊肉跳，他就想啊，他妈的，这个玩意儿真操蛋呐，给自己惹了那么大的麻烦，真是应该挨马鞭子。他在被窝里揪住自己的物件，使劲的拧，使劲的掐，他恨不能把他扯出来狠狠的扇几耳光子，然后再把这二两肉交给政治部去公审，就像当年在楚城国民党公审他一样。也许那时候还会有人出来辩护，说那不是他陈三川的错，是陈三川腿当下边那个家伙的错，把他枪毙，留下陈三川继续战斗。陈三川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他遇到的麻烦，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敌人帮他解决了。三个月之后，陈三川才知道万大叔在吕布医院住了12天，药倒是攒了一些，但是啊，没有派上用场。春天过后是夏天，进入夏天，大别山的形势就一天一个说法。而后传来的消息是，方爱蒿跟着他的那个男友区长周来喜在淮上州建立联络点，刚刚落脚，电台刚刚启用，就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侦听到了。后来国民党的龙柏少校带着行动小组把方爱蒿和周来喜包围在茶叶铺里，方爱蒿为了掩护周来喜出门诈降，周来喜逃脱，方爱蒿被国军特务活捉，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跟两名特务同归于尽了。消息是姜碧云说的，姜碧云在这年的春天同淮西地委书记郑炳杰结婚，就在婚礼上传来淮上州周来喜联络点被破坏的消息。陈三川最初得到这个恶讯，悲从心中来，是恶从胆边生啊，他差点就回西华山了，他要回去找一挺机关枪打到淮上州为方爱蒿报仇。姜碧云及时制止了陈三川。姜碧云说，我知道黄大婶临死之前想把你托付给方爱蒿，但是我不知道方爱蒿对你有没有感情，现在他人牺牲了，国民党军正抓住我们搞情报工作这个话茬，指责我们破坏和平，我们也抓住他们杀害我无辜抗日干部的事实在进行着斗争，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莽撞啊，你要是真的潜到淮上州去杀人放火，那我们的斗争就被动了。那一夜陈三川主动为马建科等人承担了夜岗，半夜里站在哨位上望着黑幽幽的山坳和看不见的淮上州，回想自己在二道湾土坎后面的所作所为，是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呀。陈三川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哭得那么撕心裂肺，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发了一场高烧，并且说开了胡话，而此时他的心里呀，似乎有些明白了。他之所以那么不可遏制的流泪，哭得滔滔不绝，除了悲痛和自责，还有庆幸。绝对是庆幸。多少年后回忆这一幕，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的陈三川，不得不在自己的心底承认，他在方爱蒿死后的那一天夜里的那场大哭，绝对有庆幸的成分。陈三川上课不打瞌睡了，不打瞌睡的陈三川似乎聪明起来，学战术也不那么吃力了，计算兵力火力分配差错率明显减少。月考成绩判出来之后，冯志良高兴地拍着陈三川的肩膀说呀，不是朽木，你开始发芽了。三天之后，陈三川揣着合格证书，跟着马建科一起风发地回到了西华山。他接到指示，鉴于淮上州国军行动诡异，随营学校在校学员提前结业，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陈秋实的草帽是梁楚韵编的，他时时没有想到这个洋学生还有这个本事。梁楚韵告诉他呀，这是跟老乡学的。有了这顶草帽扣在陈秋实的头上，梁楚韵就觉得他和陈秋实之间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联系。陈秋实钓鱼，他就得一边看，每当钓上一条，陈秋实甩竿，他摘鱼，那种快乐就像个孩子一样。但多数时候，陈秋实都会让他把鱼再放回水里，有的说太小，有的说太丑。有一次钓了一条硕大的肥鱼，陈秋实放下鱼竿到鱼篓前弯腰一看，心疼得直吸冷气呀，跺脚扼腕地说，这个傻家伙，他怎么上来了？快把他放回去。梁楚韵有些不解，没见过这么钓鱼的，钓了放，放了钓。陈秋实笑了笑说呀，钓鱼嘛，就是个乐趣。这是一条母鱼啊，你看它一肚子的鱼子，不知道有多少小鱼在里面呢。那你已经把它钓上来了，它的嘴也受伤了，它还能活吗？鱼这东西呀，嘴不怕破，但愿它接受教训，不再上钩了。梁楚韵不吭气了，看看陈秋实，又看看河面。初夏的辟史河，风光无限，涟漪微微，倒映群山，河岸杨柳依依，野花簇拥。水天之间，白鹭翻飞，是嬉戏追逐。梁楚韵来到南岳书院已经一个多月了，陈秋实呀，最终也没能把他赶走。不过陈秋实说得明白，留在南岳书院，他就是一个战士，所有人的关系都是同志关系，什么爱情啊、婚姻啊，提都不要提，谁提了立马卷铺盖卷走人。梁楚韵有时候想啊，就这样也很好，在他的身边近距离地呼吸他的气息，感受他的心跳，也是难得的福分。以后不打仗了，他还要把没有完成的一门两将和把酒问青天写完，如果没有这段时光，那就损失大了。不过梁楚韵渐渐地不喜欢听陈秋实讲战术了。陈秋实往地图下面一站，就不是人了，就像一个奇怪的动物，心无两用，物我两忘，似乎满脑子都是地形兵力，旁若无人，只有路线和阵地。这时候的陈秋实是乏味的，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钓鱼这是难得的人间烟火。等陈秋实重新坐定，梁楚韵问，你说鱼会接受教训吗？陈秋实笑了笑，那是他们的事，我怎么知道啊。梁楚韵又问，你说鱼有感情吗？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梁楚韵笑了，随口接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呢。有鱼上钩，陈秋实手腕一抖，刚想往上甩，又改变了主意，双手抱着鱼竿，就像推磨一样把鱼引到岸边，让梁楚韵过去侦查，看看是不是福子的母鱼。哎呀，梁楚韵过去看了看，随后小心翼翼地抓住，捧了一半在水面，扭过脸冲着陈秋实灿然一笑说，手掌太神了，果然是条母亲鱼，好像还是刚才的那条呢。哦，有这回事儿，那他可真是太傻了，一棵树上吊死啊，把他放了吧。梁楚韵放了鱼，看着陈秋实，脸色突然暗了下来，叹了一口气，闷闷地回到陈秋实的身边，两手抱着腿，看着河面发呆。小梁，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这样相处多么坦荡，多么快乐，多么平静啊，你难道愿意破坏着快乐，破坏着平静吗？梁楚韵想了想说呀，我知道我应该控制感情，可是我没办法控制，我就像那条鱼，明明知道前面就是危险，可偏偏还是要咬钩。陈秋实严肃起来了，把鱼竿一放就说了，如果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马上回去，你还是回杜家老楼去吧。梁楚韵不动，陈秋实站起来说，走吧，小梁同志， 看来你不适合在南苑书院继续逗留了，而且你对我的兴趣不感兴趣，还是回去工作吧。梁楚韵突然把头抬起来了，这次他没有退却，迎着陈秋实严肃的目光，他没有别的武器，他满腹的委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宣泄，那就全部都集中在他的眸子里，两个眼眶盈满了晶莹的液体，终于决堤了，顺着红扑扑的脸颊无声无息的流淌。梁楚韵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双手抱膝，偏着脑袋，仰着脸，一动不动，一眨不眨地怒视着陈秋实。陈秋实正在色厉内荏地吆喝要回去，猛地看到梁楚韵这副情景，腿杆子立即就僵直了，正挥舞着的手也固定在眼前，好半天才收回去。陈秋实的表情急剧变化，挤出一副苦笑说：小梁，你这是干什么？史基和他们都在那边看着呢，有话好商量。梁楚韵还是不吭气儿，就以一个姿势纹丝不动地坚决地看着陈秋实，就像雕像一样，仿佛只有那两行潸然不断的溪流才能证明他还是活着的。陈秋实真的慌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子这么大流量的泪水，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子这么大面积的愤怒，还没有见过一个女子这么长时间的沉默。陈秋实说：小梁，如果我伤害了你，你可以批评，我们今晚就可以开民主生活会，有话就在会上说。梁楚韵终于开口了：陈旅长，自从我来到南岳书院，我已经第七次听到你说赶我走的话了，我太缺乏自尊了，我太没有骨气了。可是今天我要说，我真的走了，我不是为了自尊，也不是为了骨气，我要解放你，免得我在这里你连钓鱼都心不在焉，都要借题发挥。陈旅长，我走了。说完话，两手撑着地面，费力地站了起来，眼睛空洞地看着远处，转身向河岸高坎上一步一步地走去。陈秋实大骇呀，张着两只手追了上来说：小梁，梁楚韵，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就是回去你也不能这样回去呀，今天晚上在民主生活会上你批评吧，你把你的话说完了，我让刘所柱送你回去。梁楚韵凄然一笑说：我不会参加你的民主生活会，我是不会把我的心里话拿到民主生活会说的。陈秋实当真不知所措了，见梁楚韵头也不回径直走去，赶紧招呼史基和等人：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家伙，晚上开民主生活会。这天晚饭梁楚韵拒绝吃饭，被他拒绝的还有民主生活会，但是他拒绝没用。陈秋实拎着马灯，带着史基和和刘所柱一干人等到他的房间来开会。说是开会呀，其实没有人发言，只有陈秋实一个人在劝说，说同志之间应该互相谅解，同志有了缺点应该公开提出批评，我们革命队伍讲究上下平等，也讲究男女平等，别说我陈秋实已经革职了，就是还当旅长，只要错了，你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批评，乃至是严厉的批评。谁都能听得出来陈秋实这是玩弄花招啊，东拉西扯，企图把水搅浑，大家呢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接茬。梁楚韵倒是不哭了，坐在床边苦笑，脸色像死人一样。民主生活会呀，开得比冰霜还冷。陈秋实说呀，我个人认为梁楚韵同志来到南岳书院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教警卫战士唱歌，教基层干部学文化，还帮助我这个丢掉乌纱的冷工旅长整理战力，帮助史参谋绘制作战地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功不可没呀。可是他现在突然提出要回到杜家老楼去，我个人是不同意的，你们大家也发表看法，同意不同意梁楚韵同志离开我们呢？梁楚韵被陈秋实这一席话说懵了， 蒙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又控制不住了，噙着泪水说：好，我来说说，这是民主生活会，同志们都不是外人，这里没有一个同志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南岳书院来。我向同志们坦白，我爱陈旅长，早在太行山百泉根据地，我就是组织上介绍给陈旅长的梁楚韵同志。一声断喝之后，大家定睛望去，陈秋实脸色铁青，怒目圆睁，逼视着梁楚韵说：太不像话了，把我们纯洁的同志关系庸俗化，成何体统？梁楚韵也吓坏了，可是这时候他没有退路了，他必须把话说完。梁楚韵呼啦一下站了起来，提高嗓门说：陈旅长，你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说话。我爱你是不错，我不顾一切的到南岳书院，就是为了追求我的爱。可是呢，你是石头吗？你是草木吗？草木也有情啊，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为什么动不动就撵我走？我走，我今天就走，我看看老山羊会不会再把我驮回去。今生今世，我再也不见你了，让你和你的战术大显身手吧，让你去当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吧。陈秋实本来是站着的，被梁楚韵一席话说得热血喷涌，双手颤抖，是一屁股跌在了板凳上，一只手指着梁楚韵低沉地吼道：你太放肆了，太不知轻重了，你要深刻检讨。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先是听见门外一声长鸣，老山羊突然扬蹄怒吼，紧接着屋里的马灯突然炸裂，一阵风吹过，灯火灭了。刘所柱和史吉和等人同时擎枪在手，一前一后挡住了陈秋实。刘所柱大呼：有情况，保护首长。就在一瞬间，又一个身体冲了上来，梁楚韵一把抱住了陈秋实。